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昨天德国前总理 Angela Merkel 的回忆录出版，这个在国际上呢算是一件比较瞩目的事件，因为这个人物曾经是在德国历史上也好，在国际历史上也好，在国际舞台上也好，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在德国做了四届总理，长达16年。那么终于呢，在他离任3年以后，出了这本回忆录。对于这本回忆录的重视程度到什么样呢？这个书是用德语写的，刚一完稿，立刻出版社找了9个翻译，挑灯夜战，把它翻译成英文。与此同时，台湾也率先拿下了中文版权，在昨天同步发行中文版，繁体字的台湾版也同步发行。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接下来的其他的各种语言，因为这个书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也算是盘点一个个人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这个书的标题叫 Freedom， 自由。它还有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叫 Memoirs， 1954-2021。这个副标题是回忆录1954-2021。为什么他的书的标题要从1954年开始呢？原因是1954年在他们的这个家庭当中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产生的分裂，导致了德国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变成了东德和西德。那个时候 Angela Merkel， 中文翻译成默克尔，我看到也有一种翻译叫梅克尔，他的父亲是在西边，在资本主义的那一边做牧师，他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1954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冷战是到了极为针锋相对的高点，很多的东德的人往西德跑，可是他的父亲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从西边往东边跑了。而关键是在195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在东德还发生过大动乱，就是对老百姓的一个大面积的镇压。那是1953年，使得18万的东德人跑往西德。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在1954年Angela Merkel 的父亲居然带着只有6个月大的他，跑到了没有自由的、经济落后的共产主义的那一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回忆录当中 ，Merkel 这样写：“他说，我到今天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什么我的父亲和母亲做出这个决定。”我当时听到的一个解释是这样的，这个父亲呢，显然是一个很有志向的人，他在西边对什么有意见呢？当时在西德有一个做法，就是叫做教会税，就是在教会这个地方呢，收一个特别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是为了让牧师生活过得好一点。这个费用不是自愿的，这是征收的。他父亲对这个非常的不满意，他说：“我们是牧师，我们不是到这个世界上来享受的，尤其是我有的东西，如果我下面的这些教友没有，我不接受。这叫什么？这叫特权，我不愿意享受这种特权。这是不是他的理由呢？也不知道。”但是 Merkel 啊，他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我只能这样的猜测，就是我的父亲呢，他离开西边是因为他听到了某种召唤，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神的召唤，或者是理解他个人的志向，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 Merkel 的父亲可能没有想到， 他把这六个月大的女儿带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未来整个德国将出现一位女总理。来到了这边以后呢，父亲发现，哇，这个世界可真的是跟那边不一样啊。在东边有一种机构叫秘密警察，秘密警察他的触角深入到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在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想，那54年差不多已经成年了吧，有一天身边来了一些人把他找去谈话，说我们知道啊，你是从西边来的，我们知道呢你在学校里人缘很好，你有很多朋友，我们是秘密警察，我们期望你帮我们做一件事情，为了国家，为了党，希望你答应，就是监视你的同学。我们这里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哪一些方面你要注意，谁说了什么的，具体的就给了一些要求。那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子 Angela Merkel， 她看到这个，她当场就决定这事儿咱不能做。她是怎么回的呢？你看这小孩多聪明啊，她没有说她不答应，她说你们大概不了解我，我这人呢、天生就有一特性，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什么说什么，而且在我心里不能有任何秘密，我一定要把它讲出去，我不讲出去我觉都睡不了。那几个秘密警察代表一听说，这样吧，你先回家啊，我们有机会再谈，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这件事儿呢给他印象非常的深。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因为这本书721页，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大量的内容呢是讲他德国内部他是怎么当上总理的，其中谁培养了他，后来那个培养他的人又怎么被他批评，以及他在当中对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因为在政治上理念的不合又采取的一些批评态度，又表示反悔啊等等，他在国际舞台上跟各国的领导人的接触，他去中国怎么样，他去俄罗斯，这大量的内容呢咱们先暂时的搁置，咱们看几个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在德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世界格局方面，他做了几个什么重大的事情，然后他对这些重大的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因为他到了这个年龄啊，他要开始总结自己一生，而且他要回顾在政治方面他的得失的时候呢，功过的时候呢，我们试想一下，他很难公正啊，因为一个人他怎么会说我这个事儿做错了，我那个事儿做错了，他不太会说这些事情。但是呢，现在看来，他对一些事情的态度，有的是改了，有的是没有改变。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2015年在德国发生的一件大事。这个事情全球都有影响，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就是那一年，他毅然地宣布，本国将接纳100万。难民，这个在美国有一个比较难听的字，叫非法移民。100万难民哪来的？主要是叙利亚来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的原因不讲，它的背后的大国之间的角力咱也不讲。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站在阿萨德的这边，美国和西方列强站在反抗政府的那一边。但是你不管是什么列强，你不管什么，最终遭殃的不是老百姓吗？所以老百姓流离失所，那么 Angela Merkel 就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德国，在国际上都是很大的反响，他也受到了来自于反对党和民间的一些批评。但是对这个事情他怎么看呢？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的今天，他说此举正确。他到今天也不认为他这个事情是做错了。但是这些难民来到了德国这个国家呢，对德国这个国家的整体的社会，对他的经济等等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是这个影响呢还跟接下来的另外一个事儿有关，就是所谓的国家的预算。当时 他在任的时候完成了一个在他认为是非常令他骄傲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美国啊，一直听到一个字叫债务上限啊，什么政府的预算如果达不到的话咱们就关了什么之类的。德国也有这个债务上限是什么，就是借钱嘛，对不对？德国在他的领导下当时写入宪法，就是本国的政府以后的预算的就所谓的债务的部分不许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0.35%。你就生产这么多东西，你借那么多钱怎么还呢？以后这个当时呢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是没想到这个决定接下来就会对他进行叫反咬一口，让整个的德国经济蒙受损失。
今日话题，
在 Angela Merkel 最新的回忆录《自由》当中呢，他把自己小的时候以及从政的一些经验呢做了一些总结。其中当提到难民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也承认啊，由于100万的主要是来自于叙利亚的这些难民突然之间涌入到他的这个国家当中呢，就对他的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一些压力，关键还造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保守的右翼势力的崛起。你可以让这些人进来，我可以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往左边走得更激进一点，我的右边势力就会抬头抬得更高一点。这就是大家看到今天德国右翼势力的抬头。在这个右翼势力的极端分子当中就存在着一个新纳粹党，他们就认为一个什么白人至上啦、什么纯洁的血液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冒头了，这也是他付出的代价。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德国经济的发展停滞，或者是发展的速度缓慢，因为社会要承担这个，再加上当时福岛的核电站的事故的发生，他毅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本国停止核电站的使用。这样一下，核电站是干什么？就造成了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依赖。这个他是在回忆当中表示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个举动尽管对老百姓来说听起来是爱民的，因为核电站你看看福岛发生的这个事情多大的危害啊，咱们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可是你没有了核能源的话，那你只好去进口啊。那个时候的德国几乎已经快摆脱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对中国的依赖也没有后来那么大。但是后来呢，没想到这两个国家都变成了与德国竞争的，甚至在战场上是敌对的，在乌克兰这个地方，使得呢这个问题他肯定是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后来的政府要不要恢复比如说核能量的研究或者核能量的开发使用呢，这个咱们就要继续的观察。至少他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要采取某些措施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他随后要付出的代价。那么既然说到乌克兰，也就说一句，他写了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当时在考虑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他和一个当时的法国总统叫萨科齐两个人站出来反对。由于他们的反对，乌克兰加入到北约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后来又导致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此他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事情呢我依然没有觉得做错了。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启动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些程序的话，你认为俄罗斯会静静的在那儿坐着等待吗？而且我们都知道，要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像乌克兰这么敏感的国家，要加入到北约，这个当中是要一定的时间，他说甚至可能要若干年的时间。你不认为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就是在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成员以前，俄罗斯就会下手吗？就会进攻吗？根据现在发生的情况推断，我们可能会认为真的会，因为一旦他成为会员国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打了。你打他的话，其他人就出兵了，就不是光是卖一点武器了，那你就等于向北约的所有的成员国宣战了。所以对这个事情呢，他也不表示后悔，他认为这个事情在当时是根据当时的那个特殊的情况，我们做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依然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战争已经发生，那我们就是不遗余力的去帮助乌克兰嘛。好，那么这是这个事情。那么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英国脱欧的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他做总理的期间。这个事情呢，他说我无比的无奈，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因为英国离开了欧盟啊，对欧盟是一个重大损失，是一个削弱。当时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再给这个国家一些优惠，试图把他们留下来？但是他的结论是，那个时候叫做木已成舟啊。他说这个不是我们北约其他那些国家能力所及的。他说这是英国国内的一个事情，因为到了后来，当英国的国民开始投票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势已去。这个甚至连他的首相都没有想到，就是英国的首相卡麦伦都没有想到，他居然放手让大家投票，这是为了堵那些想脱欧人的嘴，就是你看老百姓都不要脱欧，你还脱什么呀？没想到老百姓投票真的通过了，说这个事他觉得是非常的遗憾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最关键的，可能是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书里面他对 Donald Trump 和 Vladimir Putin 这个两个人的评价，因为他在多种不同的场合下见过这个两个人，而且他对这两个人呢都有非常有意思的描写。有机会大家去看这个书啊，我就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两个人他认为是非常相似的。他对这两个人的概括是，这两个都不是正常的人，你不能用对正常人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两个是内心充满了怨气的没有长大的孩子。这是他对他的简单的概括，对这两个人。其中提到俄罗斯总统 Putin 的时候呢，他说这人无比的缺德，他早早的就知道我怕狗啊。 Angela Merkel 他是天生的一个对狗的一个恐惧，他们知道我怕狗，但是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把他自己，他有一条黑狗啊，叫 Connie K-O-N-N-I， 可能叫 Connie 还是叫 Connie 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念。这是一个纯黑的 Labrador， 这个狗，这个狗说实话是长得很漂亮，但是挺凶的。然后呢，他专门把这条狗给叫出来，在我的脚边走来走去。大家想一想，这是我们说叫成何体统？你明明知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怕狗，你把这叫出来，你这个是想怎么着？给他来一个下马威？还是说想让记者拍下来一些他吓得哆哆嗦嗦的镜头？所以你看这个人的内心呢，咱们可以说是非常邪恶的这么一个人。哎，对于川普呢，他也是这么说啊，他说这个人呢，他说他不相信在国际舞台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双赢，在他的全部的信念当中，他只相信一个东西叫做单赢。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在公开的场合之下，我被这两个人都羞辱过。他说但是呢，教皇 Francis 方济各曾经跟我说，他说对于这种人，我的建议就是忍让忍让再忍让，直到实在是不可以的时候再反击。